梁燕的无印良品。
继续今天的无印良品当代艺术风景线这个环节，我们要有请郑胜天教授。今天讲到的就是现在正在温哥华美术馆举行的毕加索艺术家和他的缪斯们这个展览。那当然由这个展览引申开讲到了毕加索跟中国的渊源。在中国艺术史上，只有两位艺术家是真正的得见毕加索的真人呢。有过一面之缘的，那究竟是谁呢？我们接下来听听郑胜天教授的介绍。那您刚才说到，就是毕加索在中国国内因为一些特殊的背景是最被接受的一位西方艺术家。那么他跟中国艺术家之间有没有什么互动，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轶事可以讲一讲？
对对对，这个倒是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毕加索虽然名气很大，但是因为东西方的长期的隔绝，中国人很少有机会能够见到毕加索亲眼见到他。那么特别是艺术家，那我们在历史上有能够有记载的呢，仅仅有两位艺术家，中国艺术家或者说华人艺术家亲自见过毕加索。那么一位呢，就是中国的现在已经过世的这个原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张丁。张丁教授呢是一个中国非常重要的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其实他也就是前些年才过世吧。我还在他90几岁的时候去给他做过一个采访。还有个这个录像的采访。他呢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毕加索，因为他在上海学画的，就受到这个现代主义的影响。在1956年的时候，巴黎的那个 Expo 呢邀请中国去参加，要建立一个中国馆。那么当时呢张堤先生是作为中国馆的设计师去巴黎的。但到了巴黎之后，他当然很希望这一次能够见到毕加索。他就通过赵无极因为这个
也是旅法的一位华裔的
法国嘛，
对，
所以赵无极亲自开了车把张丁带到毕加索家里去的。当时在法国南部。那么张丁去了之后，曾经给他准备了两件礼品。一件呢是中国的传统的年画，能木刻年画门神。两个门神，他觉得毕加索很喜欢民间艺术嘛，毕加索的作品受到黑人艺术强烈的影响，所以他就想带这个中国的民间的艺术的这个作品带给他。但是这个作品呢，受到了当时的这个代表团里面的一个政工干部的反对，一位女士很保守，这样的东西是封建的。这个对中国形象不好，不允许他送给毕加索。
还有这样一段话。
然后另外一件作品呢，是一本水印的齐白石的册页。这个因为齐白石很有名嘛，而且在中国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很重要地位的艺术家。所以这本画册呢就被允许送给毕加索。那么他就记得他当时到了那边去之后，他一个印象是他以为毕加索这么有钱这么有名，那个画室一定不得了。可是他去了之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那画室里墙上都是脱落的灰迹，沙发已经旧的露出了弹簧，就是这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普通的一个画室。因为艺术家并不需要在物质设备方面搞得怎么讲究，你的好作品是靠你的才能你的技巧出来的，并不是靠一个漂亮的工作室能够做出来。所以我们想想现在有很多年轻艺术家还没画出几件东西来就花很多钱弄一个很大的工作室。另外一个就是他说他是没想到毕加索和他一样高，他们两个都是矮，都是比较矮的。
是吗？
是呢，他跟毕加索提出来 想邀请毕加索到中国来访问，因为毕加索那个时候已经76岁，从来没来过中国，
去过中国，对，
他就邀请毕加索到中国来访问。可是毕加索说呢，中国太伟大了，我现在年纪已经大，我就怕到了中国之后，我艺术上又必须要来一个重大的变化，可能会受不了。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这当然到底是毕加索的真心还是托词啊，我们现在也无法能够判断。但是呢，就是很遗憾的，就是
他始终没有去过中国，
于就是毕加索毕生也没有到中国来过。
嗯哼嗯哼，这是毕加索跟张丁。
无印良品，梁燕。
继续今天当代艺术风景线这个环节，有请嘉宾主持郑胜天教授。
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实际上就都在同一年发生的。当时我们知道张大千在海外，他开始在台湾，后来在美国。那么那个时候呢，正好也是1956年，大概比张丁访问晚几个月。在巴黎卢浮宫举办一个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的展览。我们知道张大千是个临摹高手，他在敦煌石窟里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临了一批很精彩的作品啊，就是其实他个人的那个技巧、生态风格也是与他在敦煌临摹的这段时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当时在巴黎举行的展览呢，就把张大千请去了。请去了之后，他就要去见毕加索。他也是，我们知道艺术家，大家到了巴黎都会想到，哎，我如果能有机会见一趟毕加索就很好。可是据这个传说啊，我们现在都无法印证，
无法印证啊。
就是他也让赵无极，
也是赵无极
带他去看毕加索，但是赵无极拒绝了。赵无极就说：“毕加索这个人很难弄的，你这个一般不大见人的，你别去了，万一他不见你，就是上不了台。”那么，这个我们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赵无极
愿意帮助张丁，但是就
去见毕加索，那反而不愿意带张大千去见毕加索呢？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中间的奥妙了。那现在也无法对证，
对，
因为赵无极先生也在。2年前去世了，
对，
所以也很可惜。但我们只能把这个故事留作为一个历史的花絮啊。不管怎么样，但是张大千不是一个轻易 take no 不 answer 的人，所以赵无极不愿意陪他去，他说我自己去闯。
哇哦！
他就找了一个翻译，找了一个法，因为他不懂法文嘛，和他的夫人一起。又跑到南方去，开了车到南方去找毕加索了。据他自己也描写，就晚年的时候，他说他们当时打了电话，毕加索好，我可以见你，我在一个什么正好那个当地有一个好像一个 fair 一样，一个集市啊，一个艺术节之类的，说我们可以在那儿见。结果张大千夫妇跟那个翻译去了之后，人太多，没见着。没有见着了之后，那个翻译又跟毕加索打电话，毕加索那你说你明天到他庄园啊，他的那个住的地方来吧。所以就第二天就见了，毕加索还是见了。见了之后最有意思的就是毕加索一见到张大千呢，就先拿出他临摹齐白石的一批画给张大千看。那么也就说明就是说
张丁当时
送给
毕加索的那个齐白石的画册，他有认认真真研究过，
对，他
还临摹了，
重视，他临摹了很多。那据张大千说呢，拿出来5本，他临摹的齐白石给他看。那么这个数字我们无法印证，
对，
从常识来讲，可能多了一点。会不会毕加索画了5本齐白石？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存疑啊。但是呢，他肯定是临摹了一些。然后呢，毕加索就对张大千讲了一段话，就是在历史上流传很重要的一段话。 毕加索说，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哦，
嗯，你们中国有最好的艺术啊，全世界最好的艺术是在中国，我们白人是没有艺术的。这个据说他还说呢，啊，第二是日本，但是日本也是从中国学的，第三是黑人艺术。那么这个演绎啊，就是后来是不是讲了那么多话，我们也是无法印证，但是至少有那个基本意思是肯定的，就是说他说我不理解你们中国艺术家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艺术啊，来学艺术，
学艺术，
自己国家有这么好的艺术。我想这个意思呢，嗯，就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毕加索是会说出来的这样的意思。而其实很多的西方艺术家都有这样的反应。
嗯，
他们到了，特别是到了中国之后，或者理解了中国艺术之后，就会觉得你们中国的艺术这么伟大啊，你们要反而到我们西方来学，舍掉你自己家里的金银财宝，
舍本逐末嘛。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佳话吧。
对，
我想不管真是假，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毕加索和张丁也好，和张大千也好，他们这两段交往给我们对东西方的艺术之间的交流留下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让我们理解毕加索，同时也理解我们自己中国的艺术和中国艺术在西方人眼中的地位。
嗯哼，好，今天谢谢郑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毕加索跟中国的渊源啊。好，谢谢您郑先生。
谢谢。
好，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当代艺术风景线这个环节，我们的嘉宾主持郑胜天教授讲到了毕加索他跟中国的渊源，跟中国两位艺术家张丁、张大千的渊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加拿大，就是来自 BC 省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Alex Cuba， 对，他的名字叫古巴。那自从1997年娶了一位叫做 Sarah 的 BC 省小镇女孩之后呢，古巴就一直住在温哥华西部的密斯瑟斯。不过作为音乐人，他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理想，他的专辑曾经得到过美国格莱美奖的最佳拉丁音乐专辑以及最佳拉丁音乐演唱两座奖杯。这首歌来自他的新专辑 Healer， 歌曲呢是献给他的太太的，那也可以说是他的缪斯吧，这首歌名字 Sarah。好，以这首 Sarah 结束我们今天的无印良品，我是梁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会吧。
Basta con mirar tus ojos y sentir tu compañía para que a mí se me olviden los misterios de la vida. Basta con ganarme un beso del baúl de tus deseos para que la noche traiga lo más grande en un te quiero, porque en ti encuentro todo lo que soñé, en nada me equivoqué. Sara, tú no me agradezcas nada, que todo, todo te lo debo, Sara. Tu sonrisa y tu mirada son mi alegría y mi consuelo, Sara. ¿Qué sería de mi vida de haberme yo perdido el placer de estar contigo en este amor que nos unió? No imagino de otra forma ni un minuto de mis días sin saber que yo te tengo, que me das tu simpatía. No me importa que termine el valor de economía. No conozco más riqueza que saber que tú eres mía. Porque en ti encuentro todo lo que soñé, en nada me equivoqué. Sara, tú no me agradezcas nada, que todo, todo te lo debo, Sara. Tu sonrisa
hizo mi alegría y mi consuelo. Sara, ¿qué sería de mi vida de haberme yo perdido el placer de estar contigo en este amor? Amor, que de verdad se deja ir sin escondernos nada. Felicidad tiene tu olor, tu cara enamorada. Mejor tal vez no pudo ser. Sara, tú no me agradezcas nada, que todo, todo te lo debo. Sara, tu sonrisa y tu mirada son mi alegría y mi consuelo. Sara, ¿qué sería de mi vida de haberme yo perdido el placer de estar contigo en este amor?